那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这个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五章讲的呢是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特别是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从中国或者从香港或其他地方到了美国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要遵守美国的一些的这个规则。那么登山宝训呢，就好像是我们呢，从一个世上的国民要进入到天上国民的时候，我们要遵守，要成为怎么样的这个人？所以呢，你有没有想过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作为上帝的儿女，刚才这首诗歌说，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啊！所以呢，这个第五章我们讲到的登山宝训，特别是前面的这个3到12节里面讲到这个八福。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啊？所以呢，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是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开始，被很多人呢就称为这个天国的宪章啊。你到一个国家要遵守当地的这些宪法，那么在天国里面的宪法是什么？就在这一章当中会告诉我们。在这里呢，主耶稣也揭露了跟随他的人的生命样式是怎么样的？今天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八福啊，实际上是一种更新的一种颠覆世界观的一种的生命啊。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颠覆呢？我们等一下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所以，这个第五章的八福不是一个道德啊，或者说不只是一个道德劝勉，更是一幅新生命的图画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学习的经文，不是说好像我们有多少的品德要学习，更重要的乃是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五章。我们先要看的就是第五章的这个概论是什么。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五章呢，主要的这个内容呢，首先是看到这个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门徒就到他的跟前来。主耶稣就开始教训他们啊，所以呢，这一章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因为主耶稣是上了山，然后开始教训，就是登山宝训这个名字的由来啊。那这一章呢，主要可以分为4个大的这个段落，从3到12节啊，这个1到2节是一个引言部分，那么3到12节的内容呢，就是开始讲这个八福，耶稣呢，这个宣告了8种门徒的生命状态。比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等等啊。然后呢，从13节开始到16节呢，讲的就是做盐做光的这个使命啊，因为信徒在世上的责任就是要做地上的盐、地上的光，并且呢，要将天父的荣耀活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这一节圣经5章的16节呢，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神学的一个经文，工作神学当中呢，我们的工作啊，不单单只是一个工作，而且背后呢是要荣耀神的名。我记得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也是代职服事，代职服事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位老师送给我一句话，就是5章16节，你们要将你们的好行为啊，显露出来，让世人看见你们的时候，便将荣耀归给神啊。那么从第17节到20节呢，主耶稣是对律法的重新的这个定义跟成全。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啊。”所以主耶稣来了，并不是说我们旧约都不用去管了。我们现在为什么学新约还要学旧约呢？是因为主耶稣来带来的这个新约的律法呢，乃是成全旧约的律法，两者并不矛盾啊。并且呢，主耶稣也跟我们说，你们的义，上帝儿女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请问法利赛人有什么义呢？其实法利赛人有些行事为人啊，要求还是蛮高的啊。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假冒伪善啊。这个呢也是对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提醒。然后最后的21到48节呢，就讲到了这个内心的义，要超越外在的律法。大家都听过圣经里面有讲这个凡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这个天国里的律法其实是更高，不是说我们不用遵守。 还有呢，奸淫呢？啊，圣经说，凡看见妇人动淫念的啊，就是这个犯了奸淫啊。所以在这个21到48节呢，有讲到6个方面的内在的意，有论到这个杀人、奸淫、休妻可不可以、起誓，还有呢报复，还有呢爱仇敌啊。最后呢，这个第5章用一句话做结束啊，或者说做总结，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赋完全一样，说明这个目标啊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已经完全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啊，有没有哪位同工弟兄姊妹可以帮忙把3到12节的圣经读一下？
我可以。
好，谢谢。
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阿门。
我们感谢主啊！我就在每每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幅啊，说是读这话语的人有福了，还有听这话语的人也有福了。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3到12节啊。我们就逐段逐段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天国的八福啊，其实是有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有颠覆价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前面几幅啊，首先讲到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呢，在原文当中啊，这个虚心是指心里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哎，大家想想看，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法规是这个富足的人有福了啊，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是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还有呢，还有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那这几个福呢，大家如果仔细去推敲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世上的价值是有一定程度的颠覆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是强调这个富足的人有福，强调这个。哦，开心的人有福，强调的是这个强取豪夺的人有福，对吧？还有呢是什么呢？还有是这个好像饱足的人，好像他们是有福啊。但是圣经在这里似乎是让我们看到，哎，刚好是相反的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个圣经里的这个福啊，跟世界上这个福还是有一些的不同啊。这里讲到邻里贫穷。邻里贫穷人有个什么特点呢？啊，如果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啊，或许呢，他就会对神全然的依靠与谦卑啊。大家想想看，这个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里面是不是有提醒我们说，啊，你们今世富足的人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依靠那个财物，而不是依靠神啊。当然，最好你这个有财物，同时也依靠神，那是更好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心里贫穷，让我们产生了对神的依靠，那这个是胜过你在物质上付出，但是你对神却没有依靠。同样的道理，哀恸的人呢是最不伤啊，因为对最忧伤的话呢，这个约翰书信里面说，这个人若不认自己的罪啊，这个神是公义信实的，必要这个神是公义的。但是人如果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信实的，必要赦免他们啊！好，我们再看到这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 为什么是有福的呢？因为这里讲到温柔的人不靠强势，以柔和承受应许。那我就特别的想到在，在加州，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买卖房子的经历啊。这些年可能好一点。我刚刚到加州的时候，差不多是3年前。3年前的时候啊，如果你在这里买房子的话，人家如果出100万，你可能要加个5万啊，105万才能够买得过来啊，好像要更强势的这个加价才能够买。那圣经上的有个例子是谁呢？是在旧约里面有个例子是以撒啊，以撒呢，他到一个地方呢，他挖一口井。但是挖了井之后呢，别人就过来抢夺啊！圣经里面的以撒呢，让我们看到他不跟别人抢夺，哎，人家抢夺了他的井，他就再退一个位置啊，是重新挖。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你挖井有水的话呢，这个就是代表神同在，神有赐福。所以呢，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这些福啊，好像都是颠覆性的福。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下面的这个三福啊。连续人的有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闭门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那在这里呢，又提出了很多的这个福气。那这些福气呢，都是关于内心的，比如说清心，比如说连续，比如说使人和睦啊，这些呢，都不是律法的字句，而是神国文化的生命特质。也就是说呢，神看重的不是外表的宗教行为，而是内在的改变。诗人大卫说：“神所要的祭，乃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所以不是看我们的外在，乃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心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应许啊，我觉得对我们当代的这个忙碌的人是特别大的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太多的时间呢，花在很多的这个匆匆忙忙当中啊，这个本来应该从现在有那匆匆忙忙啊，那我想明天我们就有一个让大家一个清新的一个时刻啊，在湾区的弟兄姊妹，你们有福啊。我们要一起去祷告山啊，为的就是要清晰的来寻见神啊。那在福音书里还有一段圣经讲，眼睛嘹亮的人是有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嘹亮的人，其实代表的意思也是跟这里的清心一样，就是眼睛单纯的人。这个清心的人，其实也是指的是单纯的人啊。当我们单纯的爱慕神的话语，单纯的来追求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啊。就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有的时候啊，这个马大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为太多的事情在那里忧，在那里焦虑啊。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马大一样，这个忙前忙后啊，但是呢，缺少了像玛利亚一样这个。这个卧在耶稣的旁边啊，来安静的跟神亲近，听神的话语。所以呢，愿望大家都能够得享这个内在的福。那这里讲到的真福，实际上是天主教的斯高版本当中的翻译。天主教斯高版本的翻译呢，是福，就是一种福，但是呢，一种福有八端啊，所以他们也叫做真福八端。在新教里面呢，多数的情况下是翻译成八福。那么在第十节、11节、12节里面呢，你会看到，哎，最后还有一个福，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福叫做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那这个福是什么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跟我们刚才的第三节也是呼应的。第三节是心里平静的人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啊。那为什么受逼迫的人有福呢？这个好像又跟我们世界的这个律法不一样啊，世界律法最好是好像是逼迫别人啊，这个命令别人，哎，有些人会觉得是有福，但是呢，主耶稣呢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啊因着主的名受辱，那个啊正是与先知同行，所以呢也是与基督同受苦楚的一个记号，那这个呢就是一种信仰的荣耀的记号。 像史徒彼得说，他说：“你们若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你们若因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啊。”那我想在这方面呢，我们真的国内的弟兄姊妹啊，真的也是有福的啊，不仅仅是我们早前几个月啊有好几次为国内的一些教会弟兄姊妹代祷啊，包括我最近也知道我老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现在也有一些环境的逼迫，这个大家起来早上聚会啊，是早上4点半开始主日敬拜了啊。我们想着在北美的话，早上6点半好像是已经很难得了。当我跟一些这个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老外牧师啊，这个或者美国 local 的本地的牧师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很难相信，哎，你们怎么回事？早上6点半就开始聚会啊？但是呢，其实真的更早，5点半、4点半就有人起来来敬拜神啊，是何等的恩典啊！我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因为我当时信主是我去看望一个同学，刚好有弟兄姊妹在他家传福音，所以呢，我老家的弟兄姊妹并没有说学过多少神学，但是他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愿意传福音的心。就这样呢，我问一些问题，他们有的回答不了，就说那你来教会吧，我就去教会。去教会的时候呢，遇到一位传道人，我也蛮感恩的，他经常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吃饭多吃几次呢，这些人就建立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心里也这个柔和了啊。正当我这个为着这个能够认识神啊、追求神啊，很积极、很喜乐的时候，没想到呢，这个我母亲知道之后呢，就把我关在门外面。我们老家那里呢，这个要从信主要受洗的话呢，有一个聚会叫做追求聚会。我记得好像是当时是放在礼拜三晚上还是什么样时间，所以呢，当我晚上去参加聚会，回来的时候呢，家门就被关了。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想到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的第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心里就非常的得安慰啊。所以感谢主，希望呢大家，如果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也想起这些圣经吧。那今天我们来讲的一个圣经这个问答，我们用了这张最近几个月非常流行的图片啊，大家看到的最近这张图片呢，就是国内有一个通背拳的传人这个赵洪刚啊，参加国际的3巴掌大会啊，那当时非常的这个热闹啊，这个我也看到这个消息啊。那我觉得还是蛮勇敢的，他去参加这个比赛啊。那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抽签决定谁先拍啊，这个一掌一掌的拍下去，直到一个人倒下啊，就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的粗暴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疑难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原来在马太福音的35章33、39、40节里面有讲，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难道我们是参加一个限定，我们只能被打不能打别人的规定吗？有人打我们的右脸，左脸也拿过去让他打好了。有人想要一件礼衣，外衣也给了他。难道叫我们这个对这个邪恶毫不反抗吗？是不是鼓励受压迫的人继续任人的这种践踏呢？我想今天我们就很简短的来读到这段圣经啊，就一起来这个讨论一下这段的圣经啊。这段圣经呢，其实不能够单纯的从字面来解读啊，更需要从历史的背景，还有呢从属灵的含义来理解啊。那怎么样来理解呢？首先呢，这一段圣经呢，不是叫我们消极的忍让啊，而是积极的用这个爱去反转，而不是说以暴制暴。因为这段圣经的背景呢，是在讲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大家现在看到的以色列啊，真的不单单是以牙还牙，以双倍的牙来还对方的一颗牙，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的严厉的。那当时犹太社会当中呢，如果有人用右手打人的 右脸的话呢，多半呢是要用这个就是手掌跟手背是不同的去打的。大家想想看，如果有人打我们的什么右脸，他要怎么来打？左脸要转过去给他打，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一个呢是这一个。长辈来打，一个是呢，这个首长来打啊，所以呢，这里讲的呢是一种非常侮辱人的这种行为啊，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呢，不是让我们任人羞辱，而是一种好像一种宣告一样，当你受到侮辱的时候，不是用报复去还击，而是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就是彰显天国的尊严跟自由，断绝与恶的这种循环啊。所以呢，转另外一边脸，并非是一种非暴力啊，但是又是一个坚定的回应啊，是以天国的方式是去拆解对方的这个控制跟羞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同样的这个，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啊，其实里衣跟外衣哪一个重要？在古代社会当中的外衣更加重要。外衣的话呢，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被子一样。哎，我们要去祷告山，有的人就在讲了，哎，那么没有什么那个睡袋的话，要么拿个厚的这个外衣啊，这个保暖衣等等啊。那么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外衣呢，有的时候是一种除了这个穿着之外的一个生活基本保障一样的啊。那主耶稣其实也是挑战我们啊。对权力的控制啊，不要执着啊，不是说叫我们鼓励不已，而是为爱的缘故呢，这个放下那一些啊，不跟那些强暴的人去争取啊，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这个在实践的层面呢，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是不容易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天国的法则里面啊，就是。要我们这个知道自己是不能的，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啊，这个就是天国的法则，以还阳的那种律法心态来更进一步啊，让我们以这个内心以这个爱去瓦解这个仇恨跟伤害啊，这个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啊，乃是靠着对天父的信靠，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所以我们。只有经历了这个加略善的爱，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之后，我们才有这一个可能够彰显出天国的那个爱更完全了。好，最后我们就来一个总结跟应用啊。那我们这一章的马太福音第5章呢，揭示了这个天国子民的生命标准，包括虚心啊、哀恸啊、清心啊、连续啊等等啊。而且呢，这些呢不仅仅是止于行为的改变，更是从心灵开始的一种转变。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啊，跟中国的传统的那种儒释道的那种某一些的这个道德教导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更重要的是呼召我们呢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是成为盐，成为光啊，见证天父的荣耀啊。那我们目前的问题呢，就是，哎，我们刚才读了八福啊，哪一项的这个福特别的触动你的心？你在哪一个方面是最需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这是我们的目前问题。那我们今天有一句京剧寄送啊，我特别找了另外一个版本啊，是这个施约瑟的一个文理版本啊，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16节啊，这个。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你也要将你的光照在人前，使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神啊。这个用这个文言文的这个施约瑟的这个翻译版本就是：而光亦当如是照于人前，使其见尔之善行而归荣于而在天之父啊。好，感谢主啊！我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大家一起来交流、讨论、分享或者是代祷。那我们先简单报告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聚会结束。 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留多一点时间啊，我们这个review 一下，就是评估一下啊，我们这一个礼拜来的这个早晚的这个这个新就业的途径啊，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要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好不好？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回应。大家对今天第五章圣经有没有一些的回应呢？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关于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英文的意思是虚心是 poor in spirit。我有点不大懂，为什么 poor in spirit 反而是有福了？不是想着我们越 rich in spirit，我们越有福吗？就是指的是在灵命上我们越增长，我们学越跟神靠近，越向神有福吗？我不知道，这个在希腊文原文它是什么意思？因为虚心跟 poor in spirit 给我的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虚心似乎是比较 humble，不骄傲；poor in spirit 是邻里贫穷的人。我觉得这俩意思其实不同哈。谢谢。
那这段圣经其实可能要联系到当时的这个处境、时代背景来讲，因为主耶稣当时的教导呢，与之相对的就是那些文士的教导、法利赛人的教导。也就是说，在那些文士看来呢，他们就是邻里很富足的人，他们就是宗教上非常的这个怎么说有资本的人。那么相对于这些人来说呢，主耶稣说，哎，那些其实邻里贫穷的人、邻里缺乏的人，其实他们比你们更真，他们比你们更加知道自己的这个不足。所以呢，这个什么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富足的人呢，你们可能会自己骄傲，不需要再来这些追求啊、学习，反而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愿意来挨近主耶稣来学习，可能是这个意思，有当时的背景来对比。
那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不是说是邻里是贫穷还是富足，而是自认为自己邻里是贫穷和富足以后有不同的这个表现。因为我是不是就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那个咱们学习的时候有提到一句说，认为自己实际上我们离神越靠。越亲近的时候，我们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不足。所以，如果说当我们在灵命里，我们越靠近主的时候，实际上是感觉到自己还有那么多不知道。我们知道的越多就其实意识到自己不知道的越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表现会是虚心的，不会骄傲，而自认为自己懂了很多，就开始洋洋自得的那样子，反而所谓的富足是神所不喜悦的，是没有福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是的，我同意你的理解。也就是当时主耶稣的教导是相对于那些宗教的文士、法利赛人在那里自以为意的那种教导，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是的，谢谢。
好，谢谢牧师。
我有一个很快的问题。那个朱牧师，就是刚才你说那个金句哈，就是说你相当于要让别人知道，然后才就是也鼓励别人，然后give glory to the Father。然后，但是呢，我正好今天看到这个第六章哈，他刚一开始说，就说你做了好事，就是要秘密的做好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左手做了不让右手知道，就那种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两个好像有一点，就是一个是说就是你做出来之后让别人看一下，可以鼓励别人啊什么的。但是紧接着第六章就说要做好事要偷偷的做，不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我就这两个应该怎么理解？
对，我想这个也是跟刚才美美提的问题有点相似啊。也就是说呢，其实关键问题不在于你做这件好事情是让人看见了， 还是让人没有看见。那么前面的五章的这个16节讲的这个自己荣耀自己啊，如果你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做的，人家。
我听牧师的声音有点断断续续啊，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牧师那边的信号。
我完全听不到，我
哦，
也
现
是。
在也断了。对，那看我看到他在开车哈，那个所以可能信号不好啊。对，现在，
我把视频关掉，视频关掉会不会好一点？
对，你现在可以听见，你
那个，
再试试看。
好的，我现在把摄像头关掉，可能稍微清楚点。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跟刚才美美提到问题，我觉得有相似性。也就是说，当五章十六节讲，你们也要将你们的光照在人前，让世人看到你们的好，所以其他地方的教导，哎，你这个，比如说奉献的时候，你左手施舍的时候，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啊，等等。其实这里强调的重点不是说在于让人看见，还是说没有看见。他强调重点是第一个方面呢，他是说让世人是看到的是你的光照，也就是说你是有在社会当中是有做见证的。你哪怕是做一个清洁工，你把清洁工的工作都做好，人家就看到好像有光了，而不是说你做一个基督徒，讲道很属灵，但是呢，你做社会上的事情，你都避开有些碰到，比如说流浪者这个可能有点举例不大合适，比如说碰到一些的这个帮助人的事情，你就避开了等等。所以，如果是这个不是为了荣耀自己的，那么你的所有做的事情，能够把光显露出来的事情，都是让人家看见好行为，能够荣耀于主的事情。那反过来其实也一样，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施舍的时候，你的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为了自己荣耀自己在那里做施舍啊，做奉献啊。因为主耶稣讲到，有一些人好像祷告的时候要在能看得见的地方，然后施舍的时候要敲个锣，哎，我要来施舍了，要来捐款啦什么的，他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为了荣耀你自己，而是荣耀神，荣耀神的果来做。
嗯，
不是
这个
我，
我理解，但是呢，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实际的问题哈，比如说，哎，做了一件好事儿，或者是去这儿了，就是说 full bank 什么乱七八糟，比如说我贴微信，我都感觉这种情况下，我都觉得有点违背主的那个什么，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不太知道，就是从一个实际这个角度来说，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我现在我拿不准。
叶子，我试着分享一下我的哈，因为
啊。
你提的这个问题曾经非常困扰我，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前后的教导好像是相互矛盾的，然后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对，
我
我
要
就是
不
说，
要？
我就关键是
我
我的
帮
行
助
为，我应
了？
该怎么做？
对
对，
对对对，我现在认为我好像想通了，然后心里就很平安了。这个关键不在行为本身，你可以，你做了一件好事，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你那个去就是关于所有的美的、善的，或者到哪里去玩哈，就说这些事，做和不做，说和不说，我现在认为其实没有就是可以或不可以，这个最关键就在于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心和我们分享的这个初心是什么？这个初心是为了彰显我自己吗？还是为了荣耀神？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我可能会把它说出来，我可能不会说都没有关系，看是怎样是能够最好的去荣耀神。如果我去做一件事。就是为了彰显哇，我是一个多好的人呐、啊！我多么善良，我多么乐于助人，我多么怎么样？如果都是我，那这个就是是不应该去说，甚至都不应该去 妈妈做可能还是可以做哈，那时候就不要说。如果我的心里这个是为了，去荣耀神，我说出来也是为了去荣耀神，所以跟行为本身，怎样，我觉得反而没有关系了，而是行为背后我们的初心是什么。然后，当我觉得自己开始沾沾自喜的时候，我是让人看见我的分享是让人看见我多好，还是看见我所信靠的神他有多好？因为我们信得越久，我信得越久，我是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是最靠不住的，离了他，我就做不了什么哈。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体会啊，不知道对你会不会有帮助，但我
谢
自己
谢
好
谢
像过
谢，
了。
对对，我还得再思考一下，因为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分不太清楚。比如说我写完之后，哎，我自己也挺高兴的，我就觉得我当然也有主肯定是很大一个成分，但是我就想，我如果掺杂一点点自己的，这算不算不对呀？
你掺杂你自己的时候，是为了荣耀你自己，
不
还
是
是
我
荣
荣
耀
耀自
神？
己，就是说我也很开心呐、啊，就是，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分不太清楚，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其实比行为重要。
另外就是你，我说我自己的时候，我也能够打心眼里意识到，不管是我的努力还是我的才干，其实都是神赐给我的，所以归根结底，我能做这件事情，都是因为神，不是因为我自己。所以当有这样子的认知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好行为就要照在人前，让人家通过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而我自己要把这个荣耀归于神。所以现在有时候你看，我经常发朋友圈，然后就会有朋友在那儿留言，怎么样怎么样子哈，就是有时候他们会留言来夸赞我，或者是夸赞我的孩子，我给他们的回复经常就是感谢神。因为这是我要提醒自己的，不是因为我多好，而是因为我的神他有多么的良善哈。好，分享完了，谢谢。
谢谢谢谢，就是把自己的心摆正了就好。
谢谢，而且有的时候龙神异能的时候，也能够自己也很喜乐，这个当然非常好的事情，没有关系。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要特别的回应的？或者你对我们整体的这一个礼拜来的这个圣经学习的安排有没有一些的反馈信息？我想差不多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哎，牧师，我有一个困惑很久的那个疑问啊，就是有这样的认为，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最后一条是吧？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都是在讲他们。好像不是指因为那个登城宝训只对门徒说的嘛，是在讲他们。好，然后那个11节呢，就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啊，就转成你们有福了。所以说，就说，你看，这是不是指他们是想跟你们说的？你们门徒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基督徒嘛，你们是有福的。那么这些八福，也就是讲的那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那个，属天的品格嘛。好，这一点讲了完，然后后面又讲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14节是世上的光。那么就是说，你们就是这样的盐，人哦，你们是盐是光，就是说，包括前面的 buff 好像跟人的感觉就是说，你们具有这样的品格，是吧？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就有这样的疑问了。我们的品格都这样好了，是吧？我都感觉有点疑惑，有这种想法哈。以我们有 后面有些章节当中，我们又在成圣的路上，好像我们呢在不断变好，并不是说我们旧是盐旧是光了，是吧？旧具有的 buff 当中有虚心啦、温柔啦，是吧？连续啦、清新啦，是等是活泼啊等，具有这样的品格。我也以我为例啊，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做得很差，我就想做，是吧？当然是想做是不容易做到，我得靠神，经常祈求神，让我有一个谦卑虚心的心，是吧？不要那个自以为意，是吧？我觉得我做不，还没做到，还不是盐不是光，就我认为这是我要做到的。但是有这样就的讲法，就是你们就是盐了，像缺失个经文也这样，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了，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啊，这是一个疑问啊。还有一个就是，既然是盐是光了，那么就具有这样的品格的人了。那么后面又怎么说？又怎么解释？如是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来证明，盐失了味。啊，我就不太理解了，我的问题就是这里。
谢谢我弟兄的这个提问，跟观察都非常的这个仔细啊。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就讲到圣经在这里呢，其实用了不同的这个指称啊。前面是在讲这个他们有福了，那个这个心灵贫穷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这个必得安慰啊。这个前面的几幅都在讲他们啊，但是呢，到了这个11节的时候，好像就转过来了。那这里呢，确实是有这样的解释，也就是说，前面的是广义的一个解释啊。这个对一般的人来讲，对所有的人来讲，这个心灵贫穷啊、温柔啊、连续人啊、清新的人啊，都是有福的，就是 general 的来讲的。那么到11节的时候呢，似乎主耶稣的这个教训的对象转向了门徒啊，为什么呢？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门徒因为主的名受到了这个辱骂啊，所以这个有这样一个转折是有可能的，而且实际上可能也是这样啊。这个12节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前面这个讲到一个广义的他们的，那当然也是包括门徒的啊。这个并不是说他们这个是主耶稣在11节讲的就跟前面就不同了。对，那第二个方面是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所以这里已经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为什么后面还说这个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那就说明我们有这样的身份，但是在实际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彰显出这种身份，所以我们要这个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对，大概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这个这里圣经讲到这个城要葬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灯，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去照亮一家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呢，我们并不是说跟这个世界好像脱离了，这个世界腐败啊或者糟透了，我们是听之任之啊。其实这段圣经呢，也是对基督徒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鼓励性，鼓励参与到社会上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个。神的这个公义的国度的这个 扩张里面来。好，我想我们这个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一个礼拜来，大家对读经有没有一些的回馈的建议，好吧？大家对这个我们这样早上、晚上，我看到我们这里大概，可能是不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早晚都参加的啊？这个特别是对于国内弟兄姊妹来说，你们还是蛮辛苦的。
牧师啊，我就有个想，当然那是我个人的，征求大家的意见。因为其实我也
对，
想晚上也参加，早晨也参加，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那边的晚上是10点半到11点半嘛，一般对我来说哈，要看大家的意见，我一般都是11点前都要睡觉，好。11点半晚了以后，对我来说都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睡晚了，11点半晚了，然后再睡就在差不多12点了，那么第二天又这么早啊，对我可能有些做了到我就有点做不到，所以我一般都是呢，在11点前。好，读完了以后，如果我有问题，我都先提出我的问题来。好，得到解答以后，我就准备休息一般，后面讨论了，我就不参加了。好，这样当然也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我想得到的答案已经得到了。然后第二天还有回放，但按照现在的也可以的，我也可以听，也没大的问题。我觉得还好。
谢谢我。对，我想这个问题呢，分几个方面啊。一方面呢，我们其实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其实是基于这个每一边的弟兄姊妹只要参与一次就可以了。也就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呢，哎，你可以选择参加早上的啊，因为早上的话6点半相对时间比较好。那在北美的话呢，也是参加这个北美的早上时间，这个是我们当初这样设计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你实在是很喜欢追求的话呢，确实是早上、晚上其实是时间是有点长，所以我想从两个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调整。一个的话呢，我们每次的圣经讲解呢，时间可能真的要控制一下，我们最早大概是半个小时的啊，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就一个小时，甚至超过一个小时啊。我想，如果我们是一个长跑的话，我们就不争这个每一次的这个时间好像太长。其实我们计划就是每一次就半个小时左右时间。我想以后时间也会控制一下。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每一次圣经讲解之前有一位姐妹，特别是叫我们有位同工吧，她会在中国大陆的晚上的时间之前，查经之前，她会带领一个祷告会。那我想在祷告会里面，大家可以提前有一些心灵的预备啊，或者读圣经导读啊，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的这个查经部分可以就相对来说比较精简一点，这样就比较不太会太大的影响吧。对，谢谢那个沃弟兄的这个回馈信息啊。
这是我的想法，不过没关系的，就这样也挺好，因为毕竟要考虑大家的啊，可以，很好。
我弟兄，你是姓什么的？
哦，免贵姓李，哎，木字李，
木子李啊，对，你跟我说。
李军国，君子君家的国，李军国，
好，谢谢。
我住在重庆，
高兴，高兴认识的，对。那我们有这样的交流，那我们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单薄啊，所以我们大概能够知道怎么互相的称呼，哎，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你的回馈信息
朱牧你好，你好，
喂，那你，
你好，能听见吗？
可以。
我是姓李啊，我是李姊妹，然后我在北京。就是说，今天早上听的时候，就是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啊。还有一个，我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咱们解经的这个时间是半个小时，然后呢，一般情况下，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长，解经都在十几分钟，不到20分钟。但是这有个应用，有个就是分享应用这一块儿，我就有一个我的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不可以呢？就是你在解经的时候呢，因为半个小时嘛，啊。就是您把那个大家容易混淆的，或者是容易碰到的一些也生活中容易遇到的这样一个难题了啥了，在这个经文中呢，您把那个主要的应用呢这一块儿跟大家，比如说列出一二三，让这样的主要的应用以后，大家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觉得，如果要是让大家去提问题，有些人的问题呢提的就是说。那个是没有代表很多人的那个这个问题，就是遇到的这样一个困境吧，或者难处了，或者容易在这个就像今天您讲的这个八福，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讲得非常好。但是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把那个应用呢稍微的往里面那个讲解一些，到最后的话。这样的话，咱大家在遇到个别的问题的话，他没有就是这种代表性的这样有一些人估计也是不好意思提出来，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点想法。谢谢牧师。
好的，谢谢李姊妹。对，我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改进当中啊。其实我们去年查经的时候呢，没有这个这个圣经问答的，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加起来的。然后看到有的时候像去年的话，我们有很多时间在讨论某一些问题啊。那现在呢，我就会把这一章或者是旧约是一两章圣经里面的，大家都会读到的一些问题，会把它拿出来，对，所以谢谢李志明你的问题，对，这方面我们也会慢慢的做调整，对，谢谢。
对，我觉得李姊妹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是在解经的时候能够结合到一些应用哈在里面，那就更加联系到了那个，就是跟我们可能有的问题，或者我们现在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把它更加的贴近我们吧。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请求尤其是我们旧约的那一部分哈，因为现在一个堂课要讲两个章节两章嘛，其实内容非常的多，我看周牧师基本上每次他还是会先把那个两个章节来做一个总的概括，然后再挑选其中的一部分重点章节来解，来给我们讲。我觉得这样很好，可能就是我们同工们在来讲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只讲那个，我发现有的时候就只讲了那几个几节到几节，我还是蛮想通过这个每天的这个学习，能够有一个连贯性的，就是。明天我知道昨天讲的是什么哈，就是大概的，还是想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框架，所以是重视邀请讲员来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像你一样，先把总体的旧约这两章，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先给我们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论述，然后再去来着重在其中的。重点章节来分享这样可能我就不会失去这个总体的这个连贯性哈。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啊？谢谢。
有，谢谢妹妹。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年这个调整了这个旧约有两章圣经的时候，我也留意到的问题。因为以前我们新约一章圣经，我们还分两次讲，所以就没有那么的会这个忘记前面或者前后不搭。那现在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旧约讲解是讲两章的时候呢，我觉得把这个 每一章的概要讲一讲是有必要的。啊，我想这个建议呢非常的重要。我想跟我们的这个分享的同工会在大的框架下统一一下，把这个信息反映给他们。对，好，谢谢。还有呢，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再多提一些建议啊？
牧师，谢谢我是丽霞，
哎，
我
立夏好。
对，我是连着参加了3次吧，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给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弟兄姊妹有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宝贵的是能够有那个 那个音频，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就是 YouTube 嘛，还得翻墙。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线上人多，大家分享的时候这个时间上的有限，还有就是不然的话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大家的时间，可不可以有一个比如说我在国内，我国内的时间就能够大家在就您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有一个详细的分享，彼此的在应用当中。有一个时间，就是专门在国内的时间，比如说今天早上听了，或者我们找一个周中的哪一个天时间，一周有那么一次，有一个在整个这5天的讲，大家有一个具体的分享，或者是什么样的疑问得着，就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分享，不知道这个可不可行，这是我想到的一点。
嗯，对，这个呢是我们想做，但是呢，从时间安排、技术条件来说，好像是有点困难。除非是比如说，像丽霞姊妹在北京，好像北京有一个小组一样，或者
对
是
对对，是
在
可以这
小
样，
组长，对，带一带。对，我
是
想，
的，
如果丽霞姊妹愿意的话，可以，你来想一想看哪个时间段可以，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提供一些的。这个同工一起来参与配搭，可能这样容易一点。还有一个补充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我想在我们的查经聚会之前或之后，之前有同工提出来，是不是有个分组的时间啊？但是这个都会拉长我们的这个聚会，我们也怎么样平衡？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只要超过，我想只要超过10个人，其实我们。这个门徒关系呢就会降落啊，
没
我们
错。
以前很早的时候，大家都互相认识啊，大家都参与讨论祷告啊，但是我们人多的时候要做一点怎么样的调节啊，这个也是在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位书评姊妹，她就提出要有祷告会，那我想祷告会是一个辅助性的，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旧约的时间，也就大家在中国大陆是晚上10点半之前。那你如果举个例子来说，你如果10点20分到，那你就参与10分钟左右，哎，那可能人不多，三五个人，那但是可以谈得很深入一点，对。那这个也是做一个补充，有什么问题也在那个时候可以先讨论，先提出来。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如果大家都觉得有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在周中有一个时间，比如说国内的，然后有一个线上或者线下。线下不可能在线上吧？就是主牧师或者是师母都可以加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大家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交流当中。
对，
我来
这个可以在我们
这一点，我有点想法，因为我是参加了您刚才朱牧师那个也查经了几次了啊，我觉得挺好的这种方式，而且时间很长，1到礼拜6哈。你们也很辛苦了。如果再这样，这样讨论的啊，什么其他的内容的话，这个时间会更长，是吧？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啊。但如果有些姊妹有时间比较充裕的，是哈，可以参加其他的，比如我已经参加了其他的，我觉得这样相结合就很好。比如说，那个。朱牧师他们那边1到6，对整个经文可基本上这一年会拉通一下，是哈，主要的也学到了。 啊，好，然后有疑问，有半个小时也可以问，那么也可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答了。好，如果再想，比如结合那个经文应用在实际当中，是吧？更多的具有分组讨论啊，这种环节，肯定的，那种啊，肯定占据更多的时间。那么有这样的需求的人，我觉得可以参加其他的，还有其他的，比如我都参加了玛丽兰教会的，他们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就也是一到礼拜五都有，他们就采取了分组的，但是这样一来，他讲经的速度都慢了，啊，他就一年都讲，也就只讲了的几卷书，所以说，我觉得要用这样一年走一遍，我觉得牧师的那种，我们都跟着他走一遍，一年尽量走一遍。好，要精读，跟着那个，再精读一下，我就相结合就比较好。我是这样想的哈，不能再，如果是再那个全面都要兼顾的话，肯定兼顾不了。对，好好
好，
好，
谢谢李弟兄回应，也谢谢刚才丽霞姊妹提出问题。我觉得，我们刚才也讲到一个，就是如果这个有个别弟兄姊妹有这个更多的需要的话，我们就在正式开始，比如说大家早上6点半之前，或者是这个晚上10点半之前，我们会有几个人上线啊，不管几个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2个人、3个人或者4个人、7个人都没关系。但是在那个时间当中，我们就可以提出来。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有一个这个查经前的祷告啊，查经前祷告，我想也可以作为一个个别的代祷事项啊，或者是提问题啊，都可以啊。
但是我自己觉得，丽霞姊妹刚刚的建议特别的好，就是只对于有这个感动的哈，然后也可以就地，比如说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国内的那个下午，中午到下午到晚上，如果是在北京时区的，或者甚至我们的东部跟他们的 overlap。就是重合度更高一点的。假设举例用丽霞姊妹这个例子，你可以来，都不用人多了，三四个就可以，对吧？愿意感兴趣的，觉得还有这个 capacity，有这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哎，大家可以有一个像是一个小小组一样，对，然后可以来更多的来分享，牧师师母不一定非要参加，不参加没关系的。就是如果有不能解答的问题，才可以拿到这个大的上面来，这样就可以有一些
对，先
更
搜集起
更
来。
对，然后就会有一个更紧密的这个关系和想表达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像我弟兄如果没有这个，就觉得太多了，那像我可能也没这个时间，那我就不参加。但是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盼望的，对吧？那我觉得其实挺好，因为我们可以把时差给利用起来，等于是让这个号都可以24小时在转嘛，对吧？
那可以，这个方案，
对，是的，我想其中有一个建议的时间，或者可以参考的时间，就是礼拜五，我们一周的圣经已经讲解完的时候，这个礼拜五的讲解完的时候，像礼拜五的下午就是中国时间的礼拜六的上午，也有可能也是放假的时间，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哎，可以有一些的讨论，更多一点的时间的讨论，可以的。
对，像今天就很好啊，大家都休息啊，就国内那边啊，就可以大家有兴趣留下。比如说等会儿啊，如果牧师忙就可以先走了，然后其他留下来有兴趣的，比如我都还有问题可想提，好，就大家一起留下来了，继续留一个同工是吧，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如果同工回答不了，可以。这我人嘛，都不是说所有都懂，是吧？哈，有回答不了的，比如集中起来，再告诉牧师到，比如在下一次，比如下周的今天啊，把这个问题 回答不了的，再给大家再统一这个解答，是吧？这样也可以，我觉得挺好的。
对，其实
好，
就
谢
是，
谢。我刚刚看到 Linda 也上线。
对，一周有这么一次，或者两周一次就可以了，不是那么频繁，因为是
对，
大家都有电。
是的，
我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哦，谢谢，谢谢，
我个人
好，
觉
谢
得，
谢。
其实，我们其实可能答疑时间，周周的话可能会有点频繁。如果比如说我们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大家统计一下，因为最近，因为比如我们现在一周是10张嘛，旧约，然后2周是20张，就是假如大家比如说罗列一下这20周，不，20章的经文，我们有什么疑问，我们统一一个时间来作为答疑的时间，这样大家也会。我们的时间也会更，意思说，我们每周都要空出这个时间来作为答疑的话，可能对同工们来讲，这个时间会多出来一部分。但如果我们可能抽一个时间段作为一个答疑的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就大概是基本同工都在，然后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去看探讨回应这些问题，这样让我们的时间包括资源更能够整合在一起。然后，当然，我们每周有一些我们私下互动啊，包括回应啊，包括祷告，这些都 OK，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对我个人而言，我其实这一周在准备，我每一次分享前面创世纪2章，大概都要2到3个小时准备，因为我自己要梳理这2章的经文，然后要选出灵修的经文，还要对于一些问题要大概要掌握一些。就这个时间对我来说。1周2次或1周1次的话，这个时间我要花一些时间去预备。然后呢，就是我想说，也是对我自己负责。我讲出来的内容不是说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或者对于大家的问题在回应起来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所有的都能回应，而是说我能尽我所能、尽我知道的内容来回应给大家。但是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那其他的我们一起来回应。如果还回应不了，那我们还可以作为下一步的我们继续学习讨论的一个空间去努力，是这样子的。
好，谢谢。我们两方面，这个同工或者弟兄姊妹的声音都兼顾一下。这个Linda 是我们的主要的，也是参与这个带领的同工之一啊。还有奇兰师母。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个大家参与的这个弟兄姊妹当中有几个建议，我讲都蛮好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以后特别是旧约的这个查经带领的时候呢。因为有2章的内容，可以把这个每一章稍微有一个概览一下，这样就有一个有一个了解，这个是一个建议。第二个呢，我看到我们群里有个建议，我觉得也非常好，就是我们特别是旧约的时间虽然有难度啊，对，但是对我们讲解的同工呢，我们就什么恩上加恩，这个。力上加力啊，看看能不能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国内的弟兄姊妹有的真的很想参加，但是同时也能够留一点休息的时间啊。这样好的，我觉得都很好的这个建议。对，因为我们是一个长跑，所以每一次就刚刚好啊。这个时间控制也很重要，对，时间控制也包括准时开始，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谢谢。看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大家。呀，另外一个稍微作为一个补充啊，其实如果礼拜五有这样一个答疑的时间，其实不是说每一次同工都要在啊。我觉得，就像美美刚才也讲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牧师在，有的时候可能琳达在，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奇兰师母在，或者是美美啊、苏宁在啊，都没关系啊。大家能够解决的问题、讨论问题就讨论，如果真的是讨论解决不了的，那就。带到下一次来问我啊，问通工都可以。对，
对，确实里面
好，就
冲突，
灵活性一点好了啊。对，好，
可以。
好，其他的呢？有今天有弟兄姊妹说这个今天信号不好。对，今天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神学会议，在 UC 在那个伯克利联合神学院。那回来的时候就在车上，所以信号不好。那通常情况下，我在家里的网络信号会比较稳定一点啊。所以感谢主。好，有没有其他的？
对，我就想还加一句哈，牧师师母和同工们真的是辛苦了啊，需要我们来一起来带导。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么高密度的哈，我觉得跑得我又兴奋哈，又有很大的得着，那也是求神特别的恩待你们。也希望我们能做的就多做一些，包括 Robin 弟兄特别辛苦，你看他每天在 update 我们的更新我们的网站，把这个视频、音频跟 PDF 的那个幻灯片都给放上去哈。我也请求牧师师母和同工们，如果你们以后每次讲完课就养成习惯，立即把幻灯片那个 PPT 发到群里，立即把那个音频，这个可能是不是只有牧师来才能做，还是其他人可以？如果别人可以的话，那个牧师或者可以找人来分担一下哈，就是这样
基
把
本上
它
那
就，
个对那个什么，这个 co-host 的也是可以的，应该是
那就要教一下我们是怎么做哈。那
好
个，
的
比如
好。
说，如果那个，就是我们 Robin 弟兄能做哈，否则他就在那儿等了。然后，尤其是国内的，他不，朋友他不能参加的时候，他只要有幻灯片，只要有那个音频，就直接是可以。但音频如果能剪辑一下，把直接进入那个就是讲课的内容哈，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前面的敬拜的都不放，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加了额外的时间的话，那也不用面面俱到来。
知道
我自己是有每天参加西安教会的清晨甘露，当然他们的规模比我们大很多。我很感动的是，每天基本上这边那个带领的牧师讲完，两三分钟之内，他们的音频就已经出来了，音频和 PDF 都已经出来了，就是已经发在了那个就是群里面哈，
他们
和
没没，他
和
们是有专门的这个网络，或者是事工，就是这个童
他
工。
有网络施工，他有网络施工。我们不用那样去要求自己哈。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这个是特别好的。他还把音频和 PDF 啊发到了那个就做完的时候，他吧在大家还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直接把那个发到了就是 chat room 里面了。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
对。
直接下载下来，然后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能够看到那个音频呢。他们是发在他们的那个清晨甘露，它有几十个群，它是发到那个群里的。我觉得这样它的受益面就不仅仅是在参加 Zoom 的人，而是当然他们参加 Zoom 的也有好几千人哈。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更多的人。我觉得就是。这可能要辛苦一下，那个牧师、事母同工，就是
应该有
养成把 PDF 给立即发到群里来的这么一个习惯哈，这样比较好。
好，
对，就是一结束就立刻发到群里来，然后牧师培训，人来做这个剪辑哈，可能要找谁来帮助一下，但是这两个只要一出来。我现在是基本上提醒我自己，只要我不是那天出门了，我实在不行，我都会在那个一结束之后，我立即把那个 YouTube 的 link 给发到群里，这样我同时转给 Robin，可以省得他再到油管上去找，对。
是的，这方面我特别谢谢妹妹啊。以前我也是在转发这个油管频道链接啊等等。那我觉得我发现最近真的是妹妹帮了我很多的忙，这个主动的这个发了很多链接啊。那另外一个我刚好有个相关的这个建议，就是我们同工啊，包括我自己一样，我们以后可以提前一点把这个我们要这个分享的查经，比如说第几章主要的灵修经文是哪一段啊？如果题目是什么，都能够提前放出来会更好。因为包括我网上放上去的时候呢，我发现我有几次我自己的内容，我就知道我的题目是什么，我就直接在上传的时候就会。
又不对了。
牧师卡了。
牧师说没用。
哦，我知道，他现在可能收不到，他是在路上的，还在外面？
对，他从伯克利开回来，路上有的地方没有信，没有
哦，
信号不好。
牧师刚
哦，
刚
那
已
个
经到家了，
刚刚
对，
到家，
现在
好
到
的，
家了
可能
哈，
网络
对。
还有点影响，可能现在好一点了，对，好一点。
啊，已经到家了。
对，已经到家，已经到家了，谢谢，谢谢。好，那我觉得今天讨论分享也不错啊，我们就继续的祷告，好不好？我想今天第一周啊，我们每周都有一些的这个改进吧，这个也更好的大家同跑这条天路。好，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建议，如果有什么建议，我们也可以继续发在群里啊。那我们到时候就整理一下这些的建议啊，包括这个提前报告一下主题经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尽快的上传这些文档啊，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时间有一些更好的这个控制啊，因为我们是这段长跑的旅程啊。好，感谢主，我们这个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我们也为着明天啊，在湾区这里有个祷告山的这个2天1夜的这个读经营啊，我们也线上代祷，好不好？
牧
那
师，
我
我们今天还没有祷告哎。
对对，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祷告啊。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来开始祷告，好吧？无论是为着我们今天的学习的圣经，或者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信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向主线上祷告啊。亲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特别的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再只是地上的国民，乃是天上的国民。当我们成为这个天上国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给我们的福分是何等大。让我们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看到这个天国的宪章，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身份是何等的这个尊贵，并且能够愿意把这样的尊贵的身份活出来。活出来不是荣耀自己，乃是让人看见我们的这个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主。我们也把我们这个生命抛在短期，有一些的这个时空上的安排，完全的向主交托，求主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乃是更多的容神一人，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得到这个帮助，也让我们的同工在这里的服侍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在这条天路上的奔跑乃是这个纯心忍耐，向着主的标杆直跑，也为着我们这个明天在湾区有一个祷告山的读经营，我们向主求告，求主借着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安静督促灵修，就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在跟主的这个相处当中，我们真的重新得力。并且能够凡事都做主的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